感谢主，昨天在龚乐跟琼英姊妹他们的女儿跟他们的女婿结婚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神与我们同在。那昨天我看到是非常高兴，为什么呢？我不仅仅是看到他们两个人在这里结婚的时候高兴，我更看到的是他们两位在神面前服侍神的时候有那种的 passion， 有那种的 passion， 那真是我看到高兴。因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能在神面前有这样服侍神的 passion， 那也看到呢他们两个本身呢是彼此有很大的 passion， 而且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很大的这个 commitment 尾声。那我真是感谢神。所以我当听到这位牧师讲 Now I present Mr. and Mrs. Gary and Katrina Liu 的时候呢，我真是我自己眼泪都要快掉下来，因为真是看到一对这么可爱的年轻人在我们的中间那我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呢过去几个月不是这个礼拜跟大家特别分享过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已经讲过六个，讲到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那我想问弟兄姊妹，在过去这两三个月中有没有一些机会能让你操练的呢？我想是有我知道底下有人在点头。其实我想不仅仅是给大家有操练的机会，这些事情也临到我的身上。那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讲一个我自己所遇到的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完这个圣灵的果子的前三方面，就仁爱、喜乐、和平，我礼拜天在这边讲到。礼拜二下午的时候呢，那天下午我想就说我从公司就走路呢，从我们公司就走到这个纽约的这个公务汽车这个总站 bus 这个 terminal 那边。所以在去这个的路上呢，刚刚要过一条大街，那么就看到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人呢站在这个路的那个中间那个安全岛上。在我们这个公司呢，我要从下班从走的话要先经过那条叫 Park Avenue， 就是公园大道。那公园大道两旁路是一个是这么来的，一个是这么去的，中间有个小岛。那当我走到那个小岛的时候呢，这位这个老太太白发苍苍，非常和蔼也非常这个和祥的，他们说能不能搀我走过路那边去呢？我一看，那真是他需要帮忙。为什么呢？他要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他要等两个红绿灯才能经过这条路，因为走得很慢。所以呢，一个红绿灯走到中间的小岛上去，那么再过一个红绿灯呢，才可以这个。当时我跟我的同事就一起这个过街。那么他既然问了，那我说非常好，我很愿意。那我们就把他这个我就把他呢从牵着呢，就从这条路的小岛这边呢再过去。过去了以后呢，我看他好像脸上还有难色的样子，他又问说你能不能再扶我一个 block 过去啊？那在那纽约是个 avenue， 不像那个 street 是短的，那个 avenue 是长的。他说能不能再扶我过去一个 block， 因为那边是我的这个 bus stop。 那我看了一下呢，我想我看看他的脚呢，我确实他两个脚站在地上也不是很稳的样子，确实需要人呢帮他搀扶这么过去。可是我不知道他平时他是怎么走过去的。我当时呢我就答应了。那我这个同事看看这个手表呢，他想他要赶车，他就先走了。那我就跟着他就一起过去。到这一次一生以来，不是一生以来，就是呢在过去几年以来呢，我是第一次跟着一位这个老人家，他走路的脚步比我岳母还慢的，他是很慢的，比我岳母还慢的。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和祥的，他也比我矮，所以我这样看下去呢，能看到他这个头皮那个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头皮第一次就这么慢慢的跟着他，你走过去，可是看到旁边的人呢，那是川流不息，又跟你就是擦肩而过，他这么过去。虽然我牵着他到那个站的时候呢，我再去这个赶我的这个 bus 呢，虽然晚了一些，不过那天呢我确实在心中呢确实在心中有一种那种非常那种平安，也是非常那种喜乐，感觉到说 I accomplished something。 这件事我就回到家里面，我就跟丽华说，我说丽华，今天我碰到一个老太太在街上， 他叫我搀他过一条街，还要叫我再扶他走一段这个大道。那丽花说，那可能是他是有需要，不过呢也可能在美国老人家寂寞，要你跟他聊一聊。我说聊一聊是我想一下，他是问我，他问我说你是哪里人啊？来美国几年了？我说我是中国人，我来美国二十几年了。既然他问我，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纽约住了多少年呢？他说他住了大概快三十年在纽约，一个老的这个纽约客，然后呢是在我们楼下的那个 Bloomingdale 那边里面做这个就是站柜台的啊，站柜台的啊。虽然也许他心中有些话他想聊一聊哈，跟人聊一聊，不过呢我自己深深的知道呢，我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讲圣灵的果子，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那神就对我说，夏伟柱，你既然站在台上讲的话，那么礼拜二呢就给你个机会让你去做一做看啊。我想不管是我在台上讲的还是大家在台下听的，神都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他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操练。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那我们的反应就是选择， It's a choice， 选择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能得到一个操练的机会，或者呢选择呢就让这个机会从你身边擦肩而过，就这么 pass by 了。可是我知道呢，神他愿着各样各种各样的机会呢来帮助我们，就是这种像小小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操练出结出那圣灵的果子。这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在这边不是分享我已经完全了，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即使我今天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自己都得操练。那操练什么呢？还有操练今天所讲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第一个在这方面关于这个信实温柔节制，这是讲信主的人他内在的品格。那么第一个信实什么叫做信实呢？如果您看这个英文里面它叫 faithful， 那当时的这个原来这个希腊文呢它叫 pistis。不少的时候这个信实 faithful 这个词呢在圣经中翻的呢是翻成呢啊是翻成信心啊，翻成信心。可是呢在这个提多书的这个第二章第十节，提多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呢中文呢把它翻成忠诚啊，翻成忠诚而不是翻成信心了。里面呢是提多劝做仆人的基督徒对主人呢要有这种忠心，就不可顶撞你的主人，同时呢不私拿主人的东西，要显明对主人的忠诚。那就是在提多书的二章第十节讲的忠诚。那么既然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了，那我们已经对神有信心了，所以这个信实在这边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更多的是讲的是忠心可信赖可靠，这是信实这个词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我想讲到这个信赖可靠呢，我想这是当今社会大家都所推崇的，大家这社会所推崇的就是信赖可靠。我自己是做这个债券研究，研究这个政府债券的，那深知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呢对于很多人呢那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假如说你有这个退休金的话，那在这个 401k 里面呢，退休金或者 401k 呢也许有不少的，你这个钱那个退休金呢是投资在这政府债券里面的。你想说美国政府他不就给你一张白纸吗？现在连白纸都没有，就是电脑上记录，账号里面记录，他凭什么给你一张白纸，然后呢让你的这个退休金都投资到政府债券里面去呢？那是因为政府他有信用，他靠着政府你对他信任呢，他每年给你5%的利息，每年给你5%，也许等了30年以后呢给你本都退回来了，那这个是一个三十年的信用。那你知道在当今这个时代呢信用是这个世上一般社会所追求，我想不仅在美国是这样，那么在中国也是这样，特别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大家都向前看啊，向前看，所以很多的事情呢有不少是假的， 啊，假的，那你得很小心。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友军他的父亲刘伯伯在这边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国内这个假的东西很多，所以呢出了一种名称叫做放心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要买肉呢，就告诉你说放心肉，买米呢叫放心米，甚至买鞋子呢它叫放心鞋，那当然买酒的还有叫放心酒啊，放心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有一个人呢，他想自寻短见，自寻短见呢就去买了这个老鼠药，这是杀耗子的，结果吃下去呢发现没有死，没有死。那你想这个大概是假药吧，对吧？吃耗子药是假的，没有死。那家里面呢这个想看见是大难不死，那要给他庆祝一番啊，摆了一些酒席，结果呢这个喝了酒了以后呢，这人反而倒死了，因为那酒是假的啊，酒是假的啊。你知道这个信用啊，这个可信度呢，在这个当今这个时代呢，大家都很看重。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安全感的时代。那有这样的信用，这样的可靠呢，那是给人一个的安全感。可是圣经中讲的这个信实呢，不只讲这一点。圣经中讲的信实呢，除了这个可靠讲信用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首要的一点是讲忠心啊，讲忠心，就是我们在读这个提多书这个二章第十节讲的忠诚，就是对神忠心。信实第一个的意思呢，是对神忠心。而且忠心这个对神忠心这个品格呢，是这个圣经中是非常推崇的一个品格啊，非常推崇的一个品格。摩西在神的家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那么那个字呢，就是信实，对神忠心啊，对神忠心。一个人他在小事上忠心呢，那是最能测验啊，最能测验他对神的是不是的忠心。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25章21节，对这个用这个恩赐的比喻，对这个管这个钱财的这些仆人是怎么说的呢？是怎么说的呢？那耶稣说呢，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忠心呢，就是这个信实。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讲到的是忠心，讲到的是信实。所以我以前在讲说，讲到圣灵的九个果子的时候，不信神的人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假如你还不信神的话，怎么可能对神有忠心呢？忠心是在圣经中特别推崇的一个品格。你会问说，为什么神对忠心这么看重？为什么神对忠心就是这么看重呢？假如说我问你说，你在家里面怎么什么时候你知道你的孩子已经成熟了呢？什么时候知道你的孩子已经成熟呢？那他是在家中开始担当起责任的时候 ，to be responsible 的时候。那我跟我儿子特别讲，他经常问我说 ：“Daddy, when can I date girls？” 是什么时候可以交女朋友？我跟他说 ：“Well, only when you become responsible,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Responsible 就是开始呢负责任了啊，负责任。同样的，在属灵上呢。”当一个人开始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负责任。一个人在属灵上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负责任。负责任一个最大的最怎么能看重这个看他愿意负责任，他是怎么负责任呢？那你就知道一个忠心的人呢，他是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个忠心呢？因为忠心是一个人属灵成熟的标志。所以这个呢是神所看重的。那么这在圣经的启示录呢，神他对这个对我们这个忠心也是这么的看重。那启示录的二章第十节讲什么呢？神说，他说你务要忠心至死，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忠心至死。同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但将来有一天神他在天上他要审判的时候，审判先从神的家中开始。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审判什么呢？那就是神看我们对他有怎么样的忠心啊，看我们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心。神对每个信他的人的审判呢，就是看我们对他的忠心。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使徒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八到十五节中间所说的。如果你手中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这边，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第八到十五节。我不读所有的经文，要不然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第八节从栽种这里开始来，我们找一同来读。来，栽种都是一样，但先读到这里，但将来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是讲的忠心。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读十二节到十五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是得救的，可是呢，神在那末日的时候呢，要对我们审判，看我们对神的忠心。这是信实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对神忠心。那么同样呢，信实里面的第二个意思呢，也是一样的，可靠可信赖。做基督徒呢，假如说你不是可靠不信赖，那对不是基督徒的来说呢，大概是我们让别人最难原谅的一件的事情啊，最难原谅的一件事情。这边讲到一个小故事，不过这个故事是比较老的故事，虽然老呢，我觉得呢，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那同样的适用。他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曾经有一位人呢，他比较这个时间就讲比较稍微以前啊，他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呢，总是这个缺斤短两的啊，缺斤短两的。那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所以呢它缺斤短两呢，别人也不太在乎，所以都到他那边去买。可是就是对他这个缺斤短两非常的不满啊，非常的不满。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告诉这些他的常去他店里买东西的顾客说，你知道某某先生他已经信主了，就是这位店主啊，说某某先生他已经信主了。很多人就说，他信主，他怎么会信主？像他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信主？用什么凭据说他信主了呢？人家告诉他，要你去他的店里再看看呢，他现在再也不缺斤少两了。那是知道，当一个人他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呢，在许多的事情上，在信用的事情上，在值得别人信赖的事情上呢，已经开始改变了。这是我们得救的见证之一，这是我们得救的标志之一，就是信实啊，是信实。那么既然今天讲到信实的时候呢，是讲到的忠诚，我们不仅让我们的配偶在家中让我们的配偶感到可靠，那我想也要让我们的配偶呢感到我们对他的忠诚，对他的忠诚，对他的可靠。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今天这个时代，因为我经常讲这个婚姻这方面的这个啊，婚姻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们应当一同警醒的事。在今天这个世代呢，在美国这个成人中调查，男的在有百分之多少的人他们有婚外情，跟别人有性关系呢？60%，然后60%。那你说这个妇女有多少呢？40%，不低的啊，不低的。所以你看到在这种风气，在这种社会风气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这件事情呢？ 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啊，一位心理学家，他是专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他这么说，他说在我的医疗职业中，在我的医疗职业中让我吃惊的是，有多少的妇女借着婚外情来肯定自己，以为说呢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你知道这是世人的世界观，这是世人的家中，他以为说靠着这些可以来帮助他增加他自己的自信心，以为说可以来肯定自己。假如说你看电视的话，如果你打开电视晚上你去看一下，有多少位他们是跟着自己的配偶进睡房的上床的呢？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很少能看到了，似乎不跟自己的配偶进房间，不跟自己的配偶上床睡觉，那倒是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那是今天这个时代啊，今天这个时代，电视上是这样，工作岗位上，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你在公司里面你有看到多少的就是男女两个人单独的出去吃饭的呢？吃中午饭的有多少呢？我在公司里面我是坚决在回避这件事情的。那我有一群好的弟兄啊，一同出去中午吃午饭啊。不过呢这样的事情呢，那你的真是要回避的。也许有人说，哎呀，吃一两次没有关系，就这么一两次吧。在我有一位很敬佩的这个长者，他是洛哥教会的这个阮大端长老啊。有一次他在跟我们大家一同分享的时候说，我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啊，我劝你们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次都不能出去。他说出一句一次的时候呢，假如你觉得没有事情，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 You may like it， 说 You may like it。 他说假如说这位是他或者 he 或者是女的他 she 呢， She may like it、啊、告诉说一次都不要，断绝了这种。我想不仅仅是我们啊，不仅仅是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做牧者的，有一次这个在这个真爱医生的时候，刘传章牧师，他是一位非华人中间非常有名望的牧师，他怎么讲呢？他说教会里的姊妹，即使是教会里的姊妹，要请他请教问题，或者请他单独出去做这个辅导的时候呢，他说他都拒绝跟妇女跟异性呢一起出去吃饭，中午吃饭他是坚决不出去的。他说假如说实在的没有办法，那个人一直要求怎么办呢？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就要打个电话回去向太太报备，向太太报备说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姊妹，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姊妹，她要请我出去特别为她做这方面的辅导。你想这是牧师啊，这是一位传道人，既然他都要这样的谨慎，他都这样的小心，那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我们应当小心啊，应当小心。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应当忠心，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应当忠诚，我们应当让我们的配偶对我们有这种安全感信赖感。那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信实，我们也对其他我们周遭的人应当让他们对我们能信得过，我们对神应当忠心，那是因为圣经中这边告诉我们的信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要忠心，要让人信得过，要忠诚，做一个可以信赖的人。那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圣灵所结的这个内在的果子呢，第一点呢是信实。那么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另外一个内在的啊，内在的这个方面品格，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温柔啊，温柔。讲到这个温柔呢，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 gentleness 啊 ，gentleness。讲到这个温柔这个字啊，啊，这个呢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不被接受的。人家说这个人 very gentle， 有的时候呢，大家把这个温柔这个字呢，跟什么呢？跟懦弱或者跟胆怯连在一起啊，跟懦弱跟胆怯连在一起。好多时候呢，gentle 呢，在这个尔虞我诈这个社会中，在这个踩在别人的脚下往上爬的呢，好像是行不通的。不仅仅是在公司里面 ，gentle 好像是行不通的，好像是行不通的。哎，你就是在学校里面这个 play sports。 体育运动也行不太通，为什么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儿子吧，他长得比我还高，比我还高，然后呢比我高这么头一大头，他不仅比我还高，他在学校里面也是很高的，所以人家就问他说，问我说，他说你到底是 what do you feed him what do you feed him， 拿什么来这个喂养他的呢？我说 nothing， just Chinese food， but it must be for my wife， 说是我太太这个太太这个制作的。他在学校里面个子是很大，那当时呢他到升到这个高中去的时候呢，学校里面的这个足球队就把他给叫去美国的橄榄球队啊，叫他去这个啊，叫他去这个把他给这个拉进去了，叫他去 play football， 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在美国 play 这个他美国的橄榄球啊，因为他是新手，那很多人都是在初中他就开始这个训练，他初中什么都没有比赛过，就到高中呢被这个拉去了，被这个他们这个当时这个队长 captain 给拉去了，因为他看他个子高，然后呢身体又很壮，一个大块头，所以让他去做这个，我记得是让他去做这个 defensive， 站在头一排啊，站在头一排啊。我当时那你知道我也是喜欢这个看这个橄榄球的，所以他去参加这个比赛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啊，他到哪里我就开车跟到哪里，因为我觉得他能在这个场上比赛呢我自己也觉得很高兴。可是不久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教练说 Steven you are too gentle， 他说你太温柔了，太温柔了。那他说啊，他那个就是说 ，you must be aggressive 啊，你要应当更多要这个侵略性，要这个进攻性哈、啊、，you must be aggressive。那我儿子就说，我说 how can I be aggressive？ 他还敢问这个教练说 how can I be aggressive？ 那这个教练呢？我想其他教练我觉得更好，不过这个教练他怎么说呢？他说 be angry at the guy， 他说你就对那个你对方那个球员对他发怒吧，啊，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方法，都 be angry at the guy。 然后你知道我儿子说他还敢回答一句了，他说 how can I be angry at the guy for no reason， 他说我怎么平白无故的对别人发怒呢，啊，发怒呢，啊，他缺少这个 aggressive， 他太 gentle，太 gentle， 最后呢还是被淘汰下来了，还是被淘汰下来，一年下来还是被淘汰了，虽然个子大啊，虽然呢块头大，但是他缺少这个 aggressive， 就太 gentle 哈。可是我们在圣经中讲这个 gentleness 呢，如果你看圣经是 gentleness 呢，啊，不是这个意思。gentle 不是表现在我儿子 Steven 他身上的那种 gentleness。那圣经中讲这个 gentle 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初使徒保罗在写这个温柔这个时候呢。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这个 gentle 这个字啊 gentle 这个希腊文在当时的这个讲希腊语的世界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很熟悉的。那讲这个什么事情呢？是用在假如说有个人发烧，他也是一直在挣扎，心里面不能平稳，一直在挣扎又发烧，心里面不能安静下来的时候呢，那一种的药呢，这种的药呢是一种温凉的药，温凉的药呢让人平静下来，让人的这个发的这个烧呢减退下去，让人呢能安然入睡，那就是温柔那个意思了，就是温柔那个药的那个跟那个药的同样词根的那个啊那种药了。那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温柔讲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耶路撒冷那是一个有许多这个沙漠的地带啊，非常的热，当在这种热的炎热的夏天，有一阵的微风吹来的时候，一阵微风吹来的时候呢，那也是用这个温柔来形容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呢，假如说有一匹这个马，它被这个训练过了，一匹驯良的马，它一个是一个一匹经过训练而能耕作的，而能成为一个运载工具的，那呢？驯良的这匹小马呢，那就叫做温柔，叫做温柔。假如你想说这三件事情，一个是药，一个是温，这个温凉的这个药，一呢是轻微的一阵的风，或者呢一匹这个驯良的马，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就像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不是这样。 假如说你仔细分析起来呢，原来不管是这个温凉的药也好，不管是一种微风也好，不管是一个驯良的一匹小马也好，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能力，哎，都有能力啊，都有能力。药呢，能进到我们的身体中，发挥药的功效，能让人安定下来，能把病毒给杀死，能让人痊愈过来。可是药用的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药的毒性呢，能让人死去，这是药。同样的呢，风也有能力。炎热的夏天，一阵清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下午，假如说你坐在靠近窗户旁边呢，一阵微风过来的时候呢，真是让你清爽。可是呢，一个没有控制住的这个飓风呢，那造成的损害呢，那是大的不得了，那大的不得了。几年前的这个飓风 Katrina 给造成了200亿的损失 ，20 billion， 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同样的，一匹马呢，它是有能力的，一匹马经过训练以后呢，能耕作成为运载工具。可是我们也知道，一匹没有受训的野马呢，那跑在路上呢，那让你是胆战心惊的。所以这边看到一件事情，这三种事情他们都有能力，但是没有控制的能力呢，那造成巨大的伤害，巨大的损失。那一个控制了的能力呢，那就是温柔了，一个控制在掌管之下的能力呢，那就是温柔的。这个呢，是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温柔，温柔。那么我们讲把这些温柔把它套用到人的身上，那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那耶稣所说的，我温柔谦卑啊，耶稣说我温柔谦卑，那就是这个谦和，那就是温柔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有那种的勇敢，有那种的坚定来面对十字架上的苦难，受辱，最后担当我们的罪，在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懦弱的，也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胆怯的，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温柔。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在旷野中面临这么多的困难，而且要面临这对不肯顺服的子民，但是圣经中对摩西的评论是什么呢？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极其谦和，比世上的人都胜过世上的众人。没有人说耶稣，没有人说摩西他是懦夫，没有人说耶稣啊，没有人说摩西是胆怯，那是摩西他有温柔，摩西他有谦和。讲到彼得啊，讲到彼得，你知道这个在五旬节后以后的彼得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大有能力的人。这跟随耶稣的十一个人，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没有人说他们是懦夫，也没有人说他们是胆怯。可是你知道彼得在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当别人问我们信仰的缘由的时候，要怎么说呢？那是在彼得前书的啊，彼得前书的啊，彼得前书的这个三章啊，彼得前书的三章，那告诉我们什么呢？说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也是温柔的人，但他不是一个懦夫，也不是一个胆怯的人。再看美国的历史上，大家都知道林肯，我想在坐在我们在座的今天，在美国的没有一个人会说林肯是一个懦弱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说林肯是一个胆怯的人。可是当初跟林肯所接触的人，我们今天如果假如说你有机会读到林肯的自传的时候啊，林肯的传记的时候，那对林肯是怎么说呢？他是以谦卑柔和而出名的一位总统。林肯他也不是胆怯的，林肯他也不是懦夫，他也不是一个懦弱的人，那他是一个什么呢？这些前面讲过的，他们都是温柔的人，是圣经中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圣经中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许多的人呢，对这个温柔呢下了好多好多的定义，不过我最喜欢的一个定义呢，是这个现在还活着的一位神学家，他叫 John Stott。 John Stott 斯多德，约翰斯多德，他所写的一个定义我非常的喜欢。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温柔是一种刚强的性格，他说温柔是一种刚强的性格，能管制自己并服侍他人。温柔是一个刚强的性格，能管制自己并能服侍他人。那这是一个多美的一种的品格啊，非常美好的一种的品格。还有人说呢，一个温柔的人呢是不容易受伤害的人。有人说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不容易受伤害的人，也是一个不使人容易受伤害的人。就像一件软的物，柔软的物体呢，它不会让你受到伤害，也不容易去把别人伤害了别人。那这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是温柔。假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太容易被别人刺伤，假如我们在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跟我们配偶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假如觉得我们一下就把别人给伤害到了，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自己还不够温柔，那是我们自己太骄傲刚硬。那这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温柔。既然温柔是这么好的一个品格，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操练呢？你会说，既然温柔是这么好的一个品格，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操练呢？那我跟大家分享有五个方面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操练温柔的品格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主动改变我们自己。这在圣经中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就是使徒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使徒约翰。在他当初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你知道他是一个血气方刚，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耶稣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半尼奇啊，半尼奇要翻译过我们今天的中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雷子，就打雷的雷，儿子的子，雷子就是 Son of Thunders 啊， Son of Thunders。 但你就知道他这个脾气非常的这个急躁啊，脾气非常的急躁。所以有一次呢，在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他们到撒玛利亚，跟着耶稣到撒玛利亚去传道，结果撒玛利亚里村庄里面的人不接纳他们啊，不接待他们。所以这个雅各跟这个约翰两人就来对耶稣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就像以利亚一样的把他们给烧死吗？哇，好厉害啊！你要这个不人不听啊，或者不接待你，你知道他就想着说，要不要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给烧死？那你知道，约翰他在年老的时候，那他对跟随耶稣的人是怎么讲的呢？你知道耶稣啊，这个约翰在年老时他写的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3:16说，神爱世人，包括撒玛利亚人啊，他怎么能写出要把先讲是要把撒玛利亚人给烧死，后来怎么能写出神爱世人呢？那是他自己已经改变了，他已经改变，体会到神的心意。他甚至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什么呢？那这是爱，这是改变。他还说呢，说若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还是讲到的爱。所以约翰他在老年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对弟兄姊妹，他对弟兄姊妹的教导，他自己见证，是一个有这样爱心的人。所以他年老的时候他不能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要把他抬到讲台上来，让他在讲台上坐在这个轿子上讲道。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呢，首先一件事情要我们完全的改变。我们不能想象说，反正我就是这个脾气，反正我就是这个个性，我在教会里面，在家里就是这个样，谁要跟我合作，谁要跟我同工，我就是这个样。那不能这样。使徒约翰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第二件事情，怎么样操练让我们成一个温柔的人呢？那就是合乎中道，看自己 合乎中道啊，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过分的抬高自己，也不过自卑的来看待自己，合乎中道，这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前两件事情呢，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怎么样对待自己做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么底下三件事情呢，是怎么样对待别人让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我们应当言语受到控制，我们的言语受到控制，就像以弗所书4:29所说的，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等一会儿我会特别讲到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语，那在我等会讲到是节制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分享。我先跳过去讲第四点啊，讲第四点。那第四点，一个温柔的人呢，是应当成为鼓励别人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应当成为鼓励别人的人。在圣经中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我在这边讲一件事情，我自己再次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我自己当然我自己还吃了一惊啊，吃了一惊。那讲到是在这个列王记上19章讲到这个以利亚，大家对以利亚故事还熟，是不是？以利亚他是个大有能力的先知，那他呢在加密山上胜过了那450个巴利的先知，他一个人呢一对450个，那你说他是不是这个大有能力的个先知呢？他也有胆量，也有能力，不过呢他是信靠神的，向神祷告，最后求神降火下来，就把这个450个这个巴利的这个先知呢都烧死了。他打了一场大战，大胜仗。他打了一场大胜仗以后，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可是面对这个女王这个耶洗别对他的威胁呢，他就害怕了，那他就做了逃兵，就被这个耶洗别这个女王的这句话呢给吓坏了，就做了逃兵，就是一直逃啊，逃到这个河烈山那边。那你知道一个在神面前曾经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他让我想也许我们觉得说让你我都觉得 disappointed 的时候，那更不要说在神眼中，以利亚自己他会怎么想？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想的，等一会儿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想的。那你知道，假如说我是神的话，假如说我不要把我自己放在神后，假如说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事情，那我对他怎么训斥呢？说 Steven 啊，你怎么是这么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是这样的呢？你知道当初我不是与你同在吗？当初我不是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450个巴利的先知都烧掉吗？怎么你被这个耶洗别的一句话就给吓跑了呢？啊，你真是没有出息的！你想想看，我以后我再怎么用你，以后你还称为一个先知，以后我再怎么用你呢？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不知道当时在以利亚的心中他是怎么想的，当他作为一个逃兵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心中他是怎么想，他是怎么让神失望的。可是你知道，当神来向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读过，如果看到读到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知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有风有雷有火。在这边呢，你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有风但是耶和华不在风中，有地震，风之后有地震，还写呢耶和华不在地震中，说有火但耶和华不在火中，却有那微小的声音。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耶和华在那微声中对以利亚说，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对以利亚的温柔了。在那微小的声音中，神对以利亚说，啊，神对以利亚说，神他能鼓励以利亚，而且神呢是安慰以利亚，用这种温柔啊，一种温柔的来这种方式来安慰的。我想这是每一个我们做父母亲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应当学习的。因为神知道以利亚的心病呢，就是他觉得 只有他一个人了。那神怎么来帮助他呢？神告诉他说，除你以外还有另外7000没有向巴利跪拜的先知在你们的中间。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告诉以利亚一件事情，用温柔的方式告诉以利亚，来建立他的信心。我想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学习的，这是呢应当这个做一个鼓励别人的人。那这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最后是什么呢？一个做一个主动理解别人的人，主动理解别人的人，这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知道在美国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叫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Seek first to be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讲是说我们先要理解别人，然后呢再求别人来理解我们，这是一个温柔的人。也许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服侍，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件事情做一个温柔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你首先想想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试着从他的立场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了。然后呢才是把你的想法把你的见解呢来跟他分享，来告诉他。那这是温柔的人，这是温柔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做一个温柔的人，第一个呢是主动改变自己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是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是语言受约束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是能常常鼓励别人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是常常主动去理解别人的人。那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做一个温柔的人。我想再回到我儿子Steven， 他没有进这个足球队呢我是有一点点的 disappointed。 为什么呢？我当时的性质就好像这个一桶冷水啪一下浇下来。不过呢我想说，虽然他在体力上在球队里面看上去是一个好像 too gentle， 可能这样的 gentle 不能赢 football game， 他不能赢 football game。 不过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的五点那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改变了你主动改变你自己脾气的人，假如说你是一个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假如说你是个语言受约束的人，假如说你是一个常常鼓励别人的人，假如说你是一个主动理解别人的人呢，那你在人际关系上呢，那你是有个美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你呢也是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那呢这就是温柔。一个温柔的人不在那个足球场上，一个温柔的人呢是在你所处的环境中跟人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好，这是讲的温柔，讲的温柔。那么最后呢讲今天所讲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品格就是节制节制。节制这个词呢在这个我们的圣经中英文叫呢叫 self control 一个叫 self control 就是自制自制。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当时用这个词的用法呢就是有一个刚强，一个坚定，一个控制自己的能力，跟这个温柔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假如说你说它跟温柔有什么区别没有呢，那是有区别的。温柔是讲的控制自己让别人得到祝福，那么这个讲的节制呢是注重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注重自身让自己的身心灵得着益处，控制自我自制让自己的身心灵得着益处，这是温柔跟节制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自制自我约束这件事情我想常常被我们忽略就是呢等到我们想要叫别人节制的时候呢我们才想起来自己应当节制有一位这个讲到有位父亲，他的孩子呢一直很爱玩这个游戏机，所以他父母亲比较的烦恼，就想告诉他说要节制不能玩游戏机， 所以呢，这有一天这个做父亲呢看到这个孩子在玩游戏机，他就站到旁边去。那么这个孩子是坐在这边的，所以他往旁边一站啊，往旁边一站。不过孩子坐在这边，他往底下一看的时候呢，不仅看到了孩子，也看到了自己的肚子，哈哈，看到了自己的肚子，是吧？神给他智慧，他那天也没有训斥他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当他自己不能自制的时候，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肚子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不能让他的孩子，不能教导他的孩子，所以那天他就找了另外一个时候，告诉他的孩子说 ，Look, son, I need to control myself 。他说，你看我自己呢，啊，大腹翩翩，我是应当来控制自己的。不过呢，你也得要控制你自己 ，because of the game，because of the game。所以这是神给我们做父亲的啊，做父亲的智慧，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随从肉体呢，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危害。随从肉体带来许许多的危害。我想大家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喜欢去把费电的？啊，有人摇头啊，我也喜欢去，我也去。不过一看到大家在微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知道我想讲什么哈、啊。你知道有人说这个把费电呢是自助餐呢，啊，叫 all you can eat， 来把费电。有人说到这巴菲店去呢，你知道出来的时候呢，一般人都患两种病哈，患两种病，要不然就是胃疼，要不然就是胃痛，要不然就是心痛。为什么是胃痛呢？因为吃得太饱。如果吃得不饱的时候呢，又觉得不值得呢，就开始心疼，我们讲心痛啊。去巴菲店，要不然就是胃痛，要不然就是心痛啊。还有人说呢，这个巴菲店呢。是叫包肥店，是包肥店。不过我把这个字呢，给它语气再加重了一点，所以叫报废，是报废的店。假如说我们这边 local 这边，假如说有巴菲店，他们关门了，你不要说是因为下葬了这边说，因为他们就关门了。我没有叫大家不去巴菲店吃，可是呢，去那边吃的时候，我们所讲要节制。节制，所讲的是要节制。我想如果我们大家在把费店吃的时候都有节制的时候呢，那这个店是不会关门的，不会关门的。这讲的是节制啊，我们每个人应当有节制啊。节制不仅仅在吃东西方面，假如说你从历史的长河看呢，那你就知道啊，你知道许多的君王，许多显赫的人呢，那因着他们不能节制呢，他们都失败了。因着不能节制，他们都失败了。所以有人说呢，有些人能够统领军队，却不能管住自己；有些人呢，能凭他们的口才说服许多的人，但愿不要是我，却被人刺激或误会的时候呢，不能保持平静。所以呢，他说人生最高的品格之一呢，就是节制，因为节制呢，比君王的冠冕与紫袍呢，更加的尊贵。这是一般人就这么说。也许你说今天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句话呢？我也不是君王，也不是显赫的人，知道吗？还有一句更好的话，这是这个约翰卫斯理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句话啊。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句话，那真是一位不愧伟大的母亲。他的母亲给他写了一句什么话呢？说任何一件事促使肉体超过心智的事都是罪。他说，任何一件让肉体超过心智的事都是罪。呀，我想这句话呢，我想你我都能更加的明白，通过这句话，你我都能更加明白什么叫做节制啊，什么叫做节制。圣经中箴言书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服自己的心，就是不节制啊，不节制就好像毁坏的城墙没有墙垣，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那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座今天可能没有城墙也没有关系，本来就没有，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城墙呢，那你知道被这个土匪敌人搅扰，那是痛苦的不得了。假如说今天没有城墙，就像我们家里面，我们的门整天都是开在那边的，那就是没有城墙了。那你知道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啊，那是多么的可怕的啊，多么的可怕的。 既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那我们自己在应当在所有的事情上应当啊，应当节制。怎么节制呢？假如说我们想在娱乐方面节制呢，我们就应当少看连续剧啊。假如说我们在娱乐方面啊想要节制呢，我们应当少看连续剧。假如说站在这边讲到要有节制呢，应当准时啊，应当准时。我这还有15分钟啊，应当准时。假如说你在上班工作上面你应当节制呢，那是应当不对家人说不，应当更大方的给家人时间。假如说我们在衣着上应当节制呢，那是应当穿更大方得体的衣服。假如说我们在困境中想要多节制，那是什么呢？那是应当更好的勇气，有更加良好的自我形象 control 啊 control， 这已经不是自我控制，而是节制啊，节制。在失败的时候，什么叫有节制呢？那就是仍然存着盼望。这在失败中的节制，就是仍然存着盼望。在最终去对于最终这种乐，就是最终之乐的事情，什么叫节制呢？那就是根本不去做。那你说在语言上要有节制，什么是在语言上要有节制呢？那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讲到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在温柔里面也讲到的，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应当在语言上呢，言语上呢，有更有节制啊，更有节制。照这个以弗所书4:15是这么说的啊，我读给大家听，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基督。那就是我们控制言语，约束我们言语的这个节制了啊，节制了。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诚实话的原则啊，诚实话的原则呢，就是以爱心，而不是呢用我们的愤怒，也不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也不是在我们受压力的时候，也不是在把我们心中的 frustration 要讲出来的时候，而是呢爱心，凭着爱心。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当我们约束我们的言语的时候，在言语上节制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 motivation 上有节制，在我们的 motivation 上有节制，那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假如说有一天你觉得要跟你的配偶或者跟同事或者跟孩子，不是因为爱心的缘故，是因为生气的缘故，是因为发怒的缘故，是因为心中 frustrated 的缘故呢，那这样的时候呢，那你还是把这样的话呢先留在肚子里面，虽然是一件实事，虽然是一个事实呢，也先暂时不要把它讲出来。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讲出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让别人改变，我们讲出来的目的要让别人改变，可是你也知道要让别人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当你把事实用爱的言语，用爱的行动向别人表达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改变呢来得更快也更容易。假如说你把一件的事实呢没有爱的言语，没有爱的行动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 becoming defensive， 就越来越保护自己，或者呢更加的抵抗，或者呢更加的争辩。那你就知道说，原来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应当在我们的 motivation 上面呢应当有节制，这是第一点啊，应当有节制。那么这是第一点。另外呢，当我们在言语上有节制的时候呢，第二个呢应当有节制，就是对事情不对人啊，对事情不对人，对事不对人，那这我们是另外一个节制，在言语上有节制，对事不对人。还有一个怎么样的节制呢？就我们的言语上节制，我们在选择话语上面呢应当有节制，在选择词汇上呢应当有节制。因为跟人沟通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当那个人跟你有冲突的时候，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他让你难堪的时候， 你要跟他沟通呢，那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言语在词语的选择上呢，应当约束自己，那就是在词汇上应当有节制。那还有呢，我们应当在时间上有节制 timing。 你知道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候讲出来，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有人建议说什么呢，假如说你要你跟你的配偶，假如说你要跟你的孩子，假如说你要跟你的老板在沟通的时候呢，有一个时间你要避开，就是呢，不要让他在高血压的时候，也不要让他在低血糖的时候，告诉说不要让他在生气的时候，也不要让他在饥饿的时候。你有多少次去找老板说话的时候都是在12点半他最饿的时候你去找他商量事情呢？不要做这件事情，不要让你要沟通的对象他在高血压的时候，低血糖的时候，他在怒气在的时候，他在饥饿的时候跟他沟通。反而呢，是要在选择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是在他饱足的时候呢，你应当跟他沟通。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当你照着这些去做的时候呢，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篮子里，一句话说的何时，就如金苹果在银篮子里。这是一个节制的人啊，这是一个节制的人。今天再跟大家所分享了信实、温柔、节制。信实是要我们对神忠诚，要我们对人可信赖，对人诚实。温柔是让我们的性情得到控制，让别人得着益处。节制是让我们有自制力，让我们有自制力不做让肉体超过心智的事情。那么再回想我们前面几次讲的什么是忍耐呢，那忍耐就是受别人的恶待而不还手，而有一个宽容的心，那是忍耐。什么是忍耐呢？那就是在患难中有坚忍的心，那是忍耐。什么是恩慈呢？那就是不严厉待人，不苛刻待人。什么是仁爱呢？那就是无条件的像神一样的爱别人，接纳别人。那么什么是喜乐呢？在不同的环境中，各样的环境中还能有喜乐，还能赞美感谢神。什么是和平呢？那在家中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在工作中跟你的同事呢，能和睦相处。讲完这些，我问大家说容不容易做到？不容易，我看有人摇头，不容易，没有错，不容易。我还跟大家说，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容易做到，还让不让你觉得你成为了一个不方便的人 ？You become inconvenient 啊，不方便，因为要做什么事情发现不行，我要约束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不行，我要控制自己，成为了一个不方便的人。假如说你我都有心中能感觉到我们都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那你的感觉就对了，因为圣经就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方便的人。你说哪里为证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讲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我想对这节的经文解释，可能大家也许有些人还记得萧宝文牧师曾经解释这句话的时候用了一个什么词呢？不方便的人，一样的不方便的人。当一个人在圣灵的约束之下，当一个人受圣灵的管理的时候，当一个人受圣灵控制的时候呢，那你是会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不方便人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身上呢就开始结出那圣灵的果子了。在我们的身上呢就开始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也是加拉太书5:25告诉我们说，我们靠圣灵得生，然后呢也是靠圣灵行事。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了什么，而且往往失败，可是靠着圣灵保惠师，靠着圣灵保惠师呢，我们却能在我们生命中呢结出这样圣灵的果子，那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感谢圣灵光照我们，赐我们智慧，也赐我们悟性，能明白主你话语的经意，能知道明白这些，明白主你要我们怎么去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美善是从上头来的美善，我们堕落的人，曾经是堕落的人，我们一个都行不出来。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你赐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要感谢你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每日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开始活出这样美善的性情，美善的品格。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有一同的祈求，那就是愿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照着主你给我们的亮光，照着主你给我们的引导，也照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让主你得着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